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9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前总统川普因为涉及这个封口费以及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的案子啊，这个目前正在纽约审理。那么涉及这个案子里面的一位证人，这名女性呢，她是成人片的演员 Stormy Daniels。 那么因为他在这个法庭上哦，最近这一阵子哦，他巨细靡遗的描述了他在2006年与川普相识发生性关系的经过。那么这种咸湿的内容哦，变成了这几天所有主流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我相信全世界现在都是吃瓜群众，都在看这个案子的审理状况哦。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因为这个案情的重点是钱哦，结果现在变成了总统关起门来里面的这个事情哦，那么这个钱的问题是要调查前总统川普到底有没有伪造商业记录来付这个封口费，掩饰他跟别人的性关系。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咸湿的内容。那么我想我们在美国来讲，因为这个川普前总统他马上要竞选连任，那么我想这个民众或者是选民在观感上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呢？是会更同情他呢，还是会更讨厌他呢？这牵扯到一个人的这个每个人对这个竞选者的他的人格啦、品性啦、道德啦，有很多层的这些衡量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白教授你好。
王爷好，嘉宾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刘磊先生，刘先生你好。
白教授好，这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您来。来，我想这一个多礼拜以来哦，其实这个案子已经进行了两个礼拜的审理。那么主流的新闻现在全部都在关注前总统川普在纽约出庭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房间里面的事情哦。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成人片的女演员在法庭上巨细靡遗的描述她跟总统的关系，还有两人性爱过程的这个里面的东西。好吧，我就念一下好了。说川普前这个没有戴保险套，应这个总统的要求还要打他的屁股，然后他们的性爱过程非常非常的短暂。好，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看到每天的这个新闻，基本上全世界的民众现在都是吃瓜民众啊。我先请教这个刘磊先生好不好，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个成人片女星的这个说辞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没有信用，因为本来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互相之间就是付了13万以后就是闭口了嘛哈。这个本来呢，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以后，你拿到了13万，有没有那个性关系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已经同意了，闭嘴了。OK， 那个川普总统呢，不希望家人知道这个事儿，有恶狗咬你一口，他也不愿意说嘛。这个事儿呢，就是咬富人一口，有富人就出钱了以后，就自己疗伤就好了，对不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钱还能这么轻松的拿到，对不对？比拍片强多了，他想要更多，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认为如果他已经说好了，我们收到了钱以后不会再继续咬下去了，继续说下去了，不管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们都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给川普洗白白嘛啊。但问题就在于说，你已经拿了13万了，而且说同意不再讲这个事情，不再讲这个事情，为什么你又站出来以后又去到上面去讲？而且讲的那闲事的内容，大家都是成年人，可以说谁能记住，对不对
？OK。
而且那个整个这个东西，那就基本上是在演戏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演戏的嘛。
OK。
又是导演，又是亲身，对不对
？OK。
所以他只是在讲他的职业而已。
OK。
我个人不认可，
OK， 好，来 ，OK， 好，来，白春生教授，相同的问题啊，全世界现在都在变成吃瓜群众来看我们前总统他的这个房间里的事情啊。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刘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今天在庭上出庭作证的，她是成人片的女演员，她的职业就是演，然后还会添油加醋，所以呢，这个基本上这个说辞基本上他是不相信的，他觉得说这个人就是对于这个前总统的这个人格啊，或者是他的品性啊，要做一个彻底的毁灭了。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评判一个人最根本的标准不应该是我们啊，应该英语有一个俗语叫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嗯，
也就是说不要因为这本书封面是什么样你就去评判它的内容，
嗯，
啊，也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而武断的说这个人是或者是没有公信力，
嗯，
那么具体到这个 Stormy Daniel 和 Trump 总统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婚外情是不是发生了？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不重要的。
嗯，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重要的。为什么呢？谈到婚外情 ，Trump 总统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嗯，
二战以后已经先后有九位美国总统公开承认或者是被证明有婚外情的。
嗯，
那么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哪儿？为什么 Trump 总统要到法庭上去接受联邦政府法院的这个指控呢？是因为联邦政府在调查他的竞选经费的时候，发现了竞选经费当中使用的过程当中，他本人的企业和组织上钱的来往出现了不明不白的这些交易，以这一点开始进行的调查。那么调查最后调查到谁呢？调查到Trump总统的前律师Michael Cohen， Michael Cohen 最后已经，他实际上自己跟法律的这些案子，他已经向联邦政府承认了，他在竞选过程当中呢，是这个竞选财务当中有作假的这个确实事实，啊，这人实际上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么所以说，现在最后由他最后查到追根寻源，查到川普总统现在他公司里边确实出现了有34笔解释不清的资金的交易这个记录，
是
其中一笔呢，其中很多笔呢是跟 Stormy Daniel 有关系。所以说刚才刘先生说的这个 Stormy Daniel 没有诚信是因为收了人家钱又毁人家的事儿，我觉得这个观点呢不是特别正确。是因为什么呢？
嗯，
因为 Stormy Daniel 这次在法庭上说，他说确实是收了钱了，但是现在联邦政府要他说，他不得不说。
OK，
如果他不说的话，他就属于 commit perjury。
嗯，
你在法庭上公开向政府说谎，你是要进行刑责的。
嗯哼，
那么现在呢，经过14天的这个双方法庭上的辩论呢，这个 Trump 总统的律师团现在就要咬定说啊 ，Stormy Daniel 是没有公信力，他实际上是这件事没有发生，他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故事为自己炒作，因此他获得了一本书的合同，而且他自己还要进一步，就是说啊，怎么说呢？营销他所有一系列跟他这个名声有关的产品，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什么呢？
是
啊，这个Trump总统律师团说你是假借这个事情，你 fabricate， 然后想挣钱而已。
OK， 我了解。
但是 Stormy Daniel 呢，他确实是有很多的细节
，OK，
时间、地点、人物，他都讲得非常清楚。
你相信他吗？你相信他吗？
我刚才还是跟你讲，我现在说信他还是不信他，发生了这个关系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是感觉到什么呢？川普总统确确实实在他的公司的账务问题上现在解释不清了。
OK， 好，来，我想重点在这里啊，这个账目上的这个钱财来来去去啊，到底是怎么用的，跟他本人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支票上面，后来我们看到他并没有签名嘛，然后这个地方他中间又有他的这个律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都是细节了，但是重点在这里。来，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刘磊先生哦，因为这些闲事的法庭内容你知道吗？如果川普前总统 这个要在竞选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法庭的这些内容都是一个 public record， 因为如果你是普通人也就罢了，你知道吗？或者是说你就算是有名的也是你家的事情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选的是总统啊，总统的这些闲事的内容，我想请教你啊，因为这个案子里面特别的又问到了这些事情，我想请问你看我们这个前总统的名声还有吗？你对于他的名声你在乎吗？你对于他的品格你觉得有没有缺陷呢？或者是如果他真的在选上总统的时候，他的道德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讲，你认为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说这就是一种政治谋杀的手段？来，您的看法。
当然这就是要毁掉一个人，当然用最简单的用裤裆的方法最简单了嘛。但是你把一个男人，一个老男人，一个70岁的老男人说的以后，随时都可以，这个拔枪上阵，这种，你知道这种话让很多人感觉了以后，特别爽，特别兴奋，你知道吗？很多男的女的以后特别反对这种共和党的这种保守理念的人，那就打了兴奋剂一样，这王八蛋太坏了，是不是啊？就毁掉一个人，就是希望为这个国家去服务的这种机会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今天把共和这个民主党这种为了能阻止川普上台，用这种方法打击，以查人家公司的账务啊、税务啊，搞出来以后又是找这个做政策，搞十几天浪费公币，阻止人家继续去往前去这个竞选，对不对哈？不能参加任何事情，这么瞎闹腾以后，这个国家这种两党死缠烂打，没有一点点体面的搞，把一个前总统搞得以后就像个小流氓一样，对不对
？OK，
这是什么意思？这已经就是达到了以后毫无底线的这种游戏了。
Okay. Okay.
我昨天和一个律师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个律师，他是偏民主党的，他说我看了这个12天的庭审以后，我现在是共和党了。
OK， 好。Okay, 了解了解，来打住一下。白川生教授，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刘磊先生的讲法，认为觉得说今天这些法庭的闲事的内容啊，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政党啊，就是要毁掉一个人哦、啊、就是先从他的裤裆那个地方开始下手，然后呢把这个人呢弄成就是不体面，然后呢彻底的黑化，让你毁掉一个人，就是先从他的这个性关系里面来下手，这个就彻底摧毁这个人。刚才刘先生认为觉得说这实在是不太体面。来，白教授，你的看法是什么？
美国这个文化呀，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人们呢对各自的性观念、性行为是相对宽容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美国的政客或者是政治领袖有了婚外情也好啊，说男女关系也好啊，对他的政治上生涯的打击不是很大的。我们也知道 FDR 在美国历史上是做总统时间最长的4届，他以后所以才有了总统的任期限制。在他4届过程当中，已经虽然当时媒体不是这么发达，也暴露出来，大家公众也知道他在做总统期间就曾和其他的这个秘书也好，其他的女人有过婚外情，但是也没有阻止他被连续的选为美国总统。也就是说，单纯的把这个事件说成是炒作这种男女关系，用男女关系来打击川普总统的这个公信力的话呢，我觉得不是说很客观。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本身联邦政府起诉他的原因并不是他有婚外情，成人之间的两个人 consensual adult relationship 在美国是不违法的。那么之所以这一次他在法庭上，也就是说丢脸也好啊，公信力受到严重打击也好，最根本是联邦政府在他公司的财政记录当中发现了向联邦政府、联邦税务局造假的证据，以这个证据来起诉他的。
OK，
也就是在联邦政府，你到法庭上去，你向法官说我要起诉某某某，法庭首先要让你提出你是否有 alleged evidence，
你是否有现在说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来公诉这个人？没有证据的话，联邦政府、联邦法院不会随随便便接某个人的指控的。
OK，
所以说他现在受到指控的是向联邦政府作假。
OK，
而不是男女关系。
是，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还从这个案子里面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前总统川普的表现啊，就是。他当然不爽嘛，所以他就会公开的发表一些意见，然后呢法官也不爽，因为法官给他禁言令哦，那他不受控制哦，他还是一样，他对于公众来讲，他觉得宁愿被罚钱他还是要说两句话，因为他自己说，他说乖乖的做的那些针对自己的谎言实在很困难。那我想还是一样哦，这个我们的前总统川普他是要竞选连任的，他如果不遵守法律的话，这样的一个行为在公众眼光是什么样的看法呢？是认为重要还是不重要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前总统川普封口费的案子哦，结果这个法庭里面谈到了非常多他的性爱细节哦。那这些事情呢，现在开始被疯狂的报道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看到啊，这个全世界都变成了吃瓜群众，每天都看这个庭审里面，只要这个 Stormy Daniels 出来的时候，到底又说了一些什么。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这个证人的说辞到底有没有造假，有没有夸大，那么已经都 is out there， 已经都在那里了。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这个案子你读到现在，你觉得呢，你是真的很同情我们的前总统川普吗？还是你觉得说这些疯狂的闲事的细节出来以后，你更讨厌他了？我们待会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白春生教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刘磊先生哦，因为这个封口费的案子现在让川普很不爽，那么他忍不住哦，会对媒体公开的发表他的看法。但是其实这个案子在之前，法官就已经向川普下了禁言令，是不允许他对于这个案子的相关的证人啊、检察官啊或者等等的进行公开的评论。但是川普前总统他的个性还是忍不住发言，然后还被罚款。他的回复是说，乖乖的坐在那里听那种针对自己的谎言，他实在觉得太困难了，所以他实在忍不住还是要说话。而且呢，这个他被罚了好几次以后，然后法官就威胁这个前总统川普说，你这样再这样说下去的话，我就要让你去坐牢。然后我们的总统还是忍不住，他又说了，他说他坦率的说，我们的宪法比监狱重要的多，所以他随时都会做出这样的牺牲。哇，怪怪，我每天看这些庭审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比连续剧还精彩。来，刘磊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因为他要选总统啊，所以他不断的挑战这个法律的底线啊，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前总统应该稍微，就是休息一下，不要去继续再去这样子转发也好，评论也好，因为很可能造成一些这种法律上没完没了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影响他继续向前竞选。不过呢，有一些人呢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别人造谣他的时候呢，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也是有经常有遇到这种。我有时候别人胡说八道对我一些攻击的时候，我也是想站出来以后说几句，但我没有川普总统这么勇敢，而是咱们有时候就认了，对不对？
嗯。
有人也跟我说：“哎呀，算了算了，你别搭理他嘛。”
嗯。
确实是有时候不搭理呢，过一段时间就过去了。
嗯。
圣经上也说。如果那个谎言就像烈火嘛，哈，你是往里边加柴呢，还是把柴呢就续下来嘛？
嗯，
可是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川普总统不愿意被人侮辱，我认为他如果愿意，他认为那样对他最好，go ahead。但是确实是有很多人性格使然嘛，一辈子确实都是很强嘛，这个时候因为做一些公务嘛，是民选官员嘛，你总统也是民选官员嘛，对不对啊？
是，
他突然受不了，一辈子做这个企业领导人以后，受不了这种其他这公职人员别人对他比比划划，对不对？说一些有的没有的，他确实是想发表一下。可是你知道这个美国就是这样的吗？法官说了算嘛。因为赶上这种民主党这种搞他的生搞硬搞的时候，他可能也是确实是绷不住了。
Okay.
讲一些话。
Okay.
我昨天就是问了那个问了那个律师。我说像这种川普总统说这些东西，他说没问题。他说川普总统说这些东西主要是转发别人的评论，别人的新闻。他转发一下以后，应该川普总统的那个团队应该去给法院去说
，OK，
你这样的违反司法精神
，OK， 了解，来，
我
了解，来这个白山山教授，刚才刘先还是谈到，就是说川普前总统他也是人呐、他一个大企业的老板，也曾经是我们的总统，然后这个眼睁睁的出庭，这个被人讲这个这么难听的话，然后就是讲这个裤裆里的事，这个很难不发脾气，很难就是好像坐在那里当没有事情一样，然后脸是一个 poker face， 这基本上根本不可能。刚才刘磊先生说，任何人经历这种事情被侮辱的时候，而且讲的都是那种房间里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坐定啊，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他能够体会到前总统川普的那样的委屈吧。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是从事文化传播研究的，其中我的研究一个课题就是跨文化的欺骗传播的这种区别与特质。根据一个很著名的美国的传播学教授Paul Ekman， 他现在是旧金山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是欺骗研究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当一个人呢在受到信息刺激的时候，无缘无故的发脾气，或者无缘无故的开怀大笑，那就是他欺骗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标志，叫telltale signs。
OK，
我们俗话讲的清者自清，如果川普总统他觉得自己是清白的，他大可不必为在这件事发脾气。因为特别是在公众面前，双方如果把各自的证据都亮出来之后，证明他确确实实是清白的话，那他在选总统的那一天，他的支持率会如日中天。那么现在问题是在哪儿？而且刚才刘先生说是法官的问题，这是实际上是美国法律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法律整个诉讼过程当中，他法官实际上是维持整个过程的这种公正、公平和秩序的，他是没有权利决定川普总统是否是 guilty 或 innocent。那最后是谁来判呢？是12个这个jury， 也就是说陪审团。那陪审团呢，其中在做陪审研究的时候，陪审传播研究之后，我们都知道陪审团对你这个人的印象，你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的过去的历史，他是很注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前科的话，他对你的判断是一种方式，如果你不是前科的话，你只是第一次被人揪到法庭上来，他对你的印象就是另外一种看法。那么你看到，我们就稍微了解川普总统历史，你应该知道他30年来做这个生意的过程当中，包括从政的过程当中，我去在网上做了一下研究，他一共有多少官司缠身呢？一共是4095个。4095个，其中是什么呢？是联邦政府跟他有官司，给他的合同供应商跟他有官司，和他一起签协议的用他的 Trump 名字去做生意的人跟他有官司。
OK，
和他一起开 casino 的人跟他有官司。跟他一起做 golf club 的人跟他有关系，也就是说在任何他从事的一个领域当中，就会有人跟他有官司在纠缠，也就有人要起诉他。
OK，
说明坦率的说， 一个人起诉你有可能是那个人的问题，两个人起诉你也可能是两个人的问题。那么几百个人都起诉你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人确确实实有品行问题。
OK， 好，来打住，来，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美国的制度哈，法官他是一个仲裁者，当然法官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啊，因为你裁定的时候你可以有左边的想法或右边的想法，但是最终的这个裁定还是由陪审员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有做出了很多民调啊，受访者当中接近有 65% 的选民会认为觉得说川普被裁定有罪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我的问题是，他的有罪或者是无罪会不会改变您对他的看法？
基本上不会，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做事情的人总会有人去告来告去。我第一个官司我都告诉你，我第一个官司我都傻了。我雇了一个7个月的一个工人，他从我这里辞职到一个其他地方上班以后，一个月以后人家把他撵走了，他跑来跟我说我要报税了，4月15号报税我没钱，你给我5000块钱我就不告你，否则的话我告你。我当时就是说我没有错啊，对不对？你全都付给你钱了。他就找了一个律师，那个律师就恐吓我说你给10万块钱就不告你了，你否则的话告我。这种脾气我说我必须要经历一次嘛，我就告。最后法官说这样子吧，你赔他35万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最后就是说不要以为美国的司法很多时候他是向着弱者，不是向着他，不是公正的。
OK，
我现在这么多年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做小商业的人聊起来，这都想笑。你私募当老板，你怎么当老板都可能被人告，为什么呢？因为钱，并不是因为你有错。
Okay.
当然呢，白教授不可能。白教授一听说，哎呦哈，这怎么有人还会被告呢？教授在象牙塔里边以后，每天以后。是吧，在讲台上一站别人都尊重，我也是以前当过老师，我知道别人都会尊重你，对不对？你做商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OK，
商人的时候以后人家是为了钱，工人啊你去问问，随便白教授可以问，随便问几个当小商业的老板、
okay.
他不管多么好，只要是一告必输无疑。
好，了解。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川普总统他做这么多商业哈，有几千个案子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OK，
我个人认为不影响我对于一个企业家他做的杰出的努力，一个政治家他做的这个他的政绩，不影响我对他的看法。
好的，好，谢谢你。来，我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广告啊，待会我们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两位来宾自己的观点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官司太多的这个闲思的内容被全世界这个疯狂的报道啊，那到底这个是我们要选总统，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觉得呢？这个案子现在这么多的闲思内容，你会更同情他吗？还是你觉得说，哦，我真的是讨厌他，讨厌到了极点了？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前总统川普封口费的这个案子哦，因为这个案情里面牵扯到很多这个闲事的内容哦，被全世界疯狂的报道。我们先不管这个证人的说辞到底是真还是假，但是这个闲事的内容就是在那里。我想请教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前总统他是要再选的哦，那么这个案子发展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同情他？还是你觉得说，哦，你看到这些内容，你觉得说， 我真的更讨厌他了，他的人格他的品性基本上已经应该都毁了。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白春生教授，第二位是刘磊先生。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这个说句实话，我每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头都很大，你知道吗？我看那英文的标题我都觉得说这太闲湿了吧，可以吗？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首先我说名字上要更正的，他这不是婚外情，是婚外性。 OK， 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感情，没有爱情，没有友情，什么情都没有。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想尽办法来阻扰他进白宫，就是说做出一些动作呢。
来，没关系，好，这是政党。我现在问的是你知道吗？我们美国什么东西最大？是选票最大。你的这一票，我想请问你，你同情他吗？还是你更讨厌他？
我不会同情，不会讨厌，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做的全部是白费功夫。我只有一句话，白猫黑猫会抓老鼠的猫是好猫。我
来，现在就是这个一人一票，你知道吗？你认为他到底会不会抓老鼠，它是哪一种猫？这个就每一个人自己的票数来说，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看法嘞。
喂，这个不是很值得同情，就像那个店那个先生，这个两位先生说的，他这个不是一个男女私情，这涉及到操纵大选，向美国联邦机构撒谎。就是说，如果是本人，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其他的共和党总统、前总统被控诉、被上法庭？为什么就控他一个呢
？OK，
这个很明显就是还是有点问题了。
OK，
就是一个人是清者自清，坦坦荡荡，没有必要过于自我辩解。
OK， 好，了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这个两性的事情在我们美国的政治圈里面，或者讲我们美国社会里面到处都是，为什么就是针对于这个前总统川普？你为什么不去针对其他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就是他？你认为这种动机，你觉得一看你就觉得不对，所以你觉得你是真的这个心里面觉得帮他不值就是了。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哎，我想发表一些看法，可以吗？
可以啊，请讲。
OK， 我想参与广瑜的那个节目。
你已经在线上，我就是赵广瑜啦，你可以说了。
OK， 好，是这样啊，我认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那张选票，我今生所有的选票绝对会只投给共和党，绝对不投给民主党。我觉得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政治迫害是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我记得以前在那个黑人领袖那个美国的黑人领袖在
谁，
就是
马丁路德金恩，
对对对，麦克那个他以前就是说我们掌握他的那些就绯闻啊，那些事情，我们并没有公布他这些，为了保护他，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美国的民主的制度的一个清廉性，对吧？我们要知道一个领袖不是一个圣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差错、
okay.
都有污点。
好，
不要以为我们在选一个圣人，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他是圣洁的，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纯洁无瑕的。
OK OK， 好
吗？
好，
我觉得民主党这么做太恶心了。
OK， 好，
我们讲讲副总统的情史有多丰富吗？
OK， 好，打住，我们今天就只谈一个人。 OK， 前总统川普好不好？所以你说大家不要看着这个前总统川普在法庭上被受侮辱，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人，没有人是圣人，不要用那种圣人的眼光去看我们的领袖或者是我们的领导人，他也是选出来帮我们做事的。 OK， 叫做公仆。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我觉得他讲的那个 Daniel 讲的肯定是真的，
真的，所以你相信他。
川普就是两性关系上很乱的，他就 一个很色，一个呢想挖富人的金，这个东西想上他的电视，这个所以说没有什么好坏，什么什么道德高下之分啊，两个人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啊。
OK，
个人都想利用对方，对不对？都想，川普呢是想解决一下信誉的问题，那这个女的呢是想顺着杆子往上爬的。
OK，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要选总统的是前总统川普啊，那你觉得呢？他的人格品性你在乎吗？
哎呀，这个他当总统主要是治理国家的能力啊，我觉得这个跟他的过去做过的那些污点，应该影响不大。
我对你对你影响大不大？你在不在乎？你就是一张选票，你。
我觉得我无所谓。
OK， 好。
这件事情，我对这件事情呢。炒得这么热，我的确是不是太感兴趣。
OK， 好，了解了。所以，因为这个庭审两个礼拜，所有的英文媒体天天都是那些闲事的问题，我看了，我真的是 OK。所以你觉得说，对于你投票，你是不在乎的，你是不在乎什么总统这个裤裆子里的事情，然后你觉得这些新闻也真的让大家觉得受够了。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Hello。
嘿、hey, ，是你，请讲。
喂，啊、对我来说，我本来是摇摆票来的，我以前也投民主党。
嗯，
现在我看民主党已经做得太过分了。
OK，
不断的追杀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这反而是为他。这起了一个反作用，为他增加了选票。
我先问你，总统今天的这些这个闲事的细节，在庭审里面的东西，你认为总统的人格品性，你在不在乎？
如果这个是由政党政争的发展而来的案件，我是根本就不在乎的。
哦、oh, okay. ，
再说他这个案件。根本就不应该起诉的、
okay.
过了追诉期了嘛，你已经，而且这个是、okay. 根本他连签那个
支票
都不是他签名的，怎么能够扯得上他、
okay.
现在你起了反作用，由于对自己没有信心嘛，你看你那8100万票完全是不可靠的票。
来，那个，我们就不讲上次的选举，我们11月要再选哈，所以我们现在就讲现在的事情。这个事情你认为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的政局，或者是未来的一个选情？我想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重点啦。但是你讲的就是说，只要是这个是一种跟政治有关的，这个人格品性就不能够用正常的标准来做评判。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喂，
你好，我蛮同情川普的，虽然他不是一个完人，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十分不赞同民主党这样子的打压他，然后为了选举无所不用其极，让人觉得很厌烦。
Well, 那可是这些法庭的细节，你认为总统的人品性格对你来讲重要还是不重要？
如果是他在男女方面事情的这个品格的话呢，我觉得很多男人都会犯川普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不会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对他将来竞选总统对国家的帮助与带领。
嗯 ，OK，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你考量的标准，就是了，是吗？
对，因为民主党里面的那些人，拜登家里那些破事儿也不少吧。
OK， 好，所以两个烂苹果，如果你选的是另外一个，好行，这个我跟你讲，选举本来就没有标准 ，OK， 不要讲说什么谁什么大学毕业什么什么的，这都不是标准，或者研究谁曾经说过什么话，那也不是标准，就是你的标准就是标准，好不好？谢谢你哦，感谢，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壮烈磊磊，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你好，我说没，道德没有缺陷，不是说霸王先上弓，他那个是 是属于正常的人生活。
Well,
也没有霸王先生就
来来来，霸王硬上弓硬上，或者霸王硬上车，或者怎样，那个叫强暴，好不好？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些东西放在大庭广众之下，会不会影响民众看他的这样的一个观感，你知道吗？你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能接受吗？
哦，可以接受啊，
你
可
以接受
啊。
他的人品
接受啊，
他的人品他的品格你认为重要吗？不重要。
对啊，这个好像有一位女士说没有一个人不缺陷的，不缺陷太难了。
OK 好，所以不缺，没有缺陷的人在天上，所以我们在地底下，我们在地球生活，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行，谢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我觉得没什么事啊，那个他不是总统期间干的事，这个东西
是啊，来，您的收讯不清楚啊，我这样讲解一下，克林顿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他已经选上 ，OK， 现在是川普要再选，你知道吗？这个一个选上的总统，那个时候克林顿发生那个婚外情的时候，他还被罢免过。你知道美国的民众有些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投票的时候，你在选前他就要检验你，如果选后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这个国会里面还要罢免你，能不能罢免的掉那是另外一回事，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 喂，
嘿，广义好。
好，
我觉得我是蛮同情
哦，真的，你也同情他。 OK，
我同情他，
为什么？
可是他现在这个职位竞选的是美国总统，
对，
一定要有诚信，你没有这个诚信，你就非常比较困难带领整个美国走上世界，或者一老在世界各国，你因为讲话你不相信你啦，你之前像以前这种破事你做过，可是你现在承认，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男子汉。那你之前做过的，而且是证据确凿，然后你否定，你不承认，我觉得这个就很，你老，
我要，
所以说你这个诚信问题不解决，你没有资格当，
okay.
竞选美国总统。所以说我强调的是，诚信是第一要素。
OK，
做美国总统的话，你一定要有具备这个条件。
好，了解。不好意思打断你，我要进广告。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案子还没完，如果他审判出来看他有罪无罪，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最终的结果了。不好意思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的时间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的时间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每一位有3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结论。来，先请白春生教授30秒，谢谢你。
双方认可的男女关系不违法也不犯罪，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向别人付封口费也不违法也不是犯罪，这是联邦法律规定的。但是用自己竞选总统的竞选经费拿出来给自己的律师，让律师去用这笔钱去付封口费，同时把这笔钱报成是竞选的正常支出，是错误的。
OK，
犯罪的。
好，
如果这是真实的话呢，他就没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OK， 好，来，刘磊先生30秒。
这四年大家忍受的差不多了，这个遍地流浪汉，遍地都是这个零元购，而且南部的边境如同虚设啊，大家都受够了，纳税人的钱这么乱糟腾乱花，应该改变了。请大家这个不管是民主党你投，共和党你投也好，一定站出来投票，谢谢。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白春生教授以及刘磊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再见，拜拜。
感谢。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这个案子等到他审判出来以后我们再来讨论，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